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九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九节，我来读。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只是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今天是颂年主日，感谢主的恩典，同时向一年来为教会付出辛苦的服侍者们表示感谢。首先在讲话语之前，也求大家谅解的一件事，是我上周因为感冒了，所以现在还没有恢复的状态，所以虽然说出了就不是很好听的声音，但是也求大家谅解。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幼年时代在日本度过，与日本朋友的关系不是特别好，也不是很糟糕。他们除了偶尔把他叫朝鲜老之外，还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玩，也围坐在只剩下外壳的报废车里，把各自的秘密一个个讲出来。他们也蹲在只有他们才知道的桥下黑森森的小窝里面，美好的回忆还真不少。但是偶尔他们也有吵架，然后有一天终于发生了事故。在日本人的某一个节日，穿着彩色童装的日本孩子们用绳子捆住这个孩子，到处牵着，并且叫他为朝鲜佬，朝鲜佬来嘲弄他。这个孩子想到要和孩子们好好相处，一直忍着，但那天再忍不下去了，于是用尽全力解开绳子，并且他挥动了他手中的东西，然后从一个朋友的眼睛里开始流出了像脓水一样黄的液体。这孩子的爸爸妈妈被叫到了学校，然后好多次向老师和朋友的父母低头道歉。从那件事以后，这个孩子的家人又重新搬到了韩国。这个孩子重新回到朝鲜佬的国家，幸福得不得了，而且隐瞒着自己过去犯下的事情，想要和韩国的朋友们和睦相处，大家都对他很亲切，都对他有非常细微的照顾。但是这样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从某一天开始，朋友们就开始叫这个孩子叫东洋乌龟。这样双眼都捅破，也无处可以再搬家了。这个故事实际的主人公在他的故事当中是这样结束的：自从离开把我叫为东洋乌龟的国家以后，我就坐在了把我叫为朝鲜佬的日本机场候机厅里， 正在等待着飞往美国的航班。在美国我会被叫成什么呢？会变成什么样子？又会经过几年？这些都让我感到坐立不安。有时自己叫的自己的名字和别人所叫的名字有时会有所不同，有时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和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也会有所不同。今天经文当中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属灵的，然而在保罗看来，他们仍是属肉体的，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动的人们。当时基督徒这个词是指第一代教会信徒们使用的特殊的用语，最初从安提阿教会开始使用这句话，意思是跟从基督的这群人是世上的人给他们的称呼。看着他们是拒绝崇拜任何偶像和皇帝，只相信基督并服侍于基督的这一群人，所以给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称呼。但是使徒保罗所看到的哥林多教会信徒们的样子与基督徒的样子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保罗他所判断的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仍然拥有像孩子一样的信仰，还不能吃饭，是属于肉身的状态。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保罗在说属肉体时，提到了所谓的嫉妒和纷争这样的词，翻译为嫉妒的希腊语 jealous， 意思为热情、热心。做神的事情，有热心和热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这件事本身不成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确的知道，这种热心到底是为谁而付出的。如果这种热心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自己，或者不是为了神的共同体，而是只为了自己所属的教区或者团体，那么这个热心很快就会变成嫉妒。纷争也是在新约圣经当中唯一的保罗是使用的一个词，包含着争执、争斗、争论，还有斗争这样的一个意思，可以说是嫉妒的心堆积而表露在外面的结果。保罗将这个嫉妒和纷争理解为哥林多教会信徒们他们的属灵状况的一个标志。另外今天经文当中三章中还有一个问题提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崇拜跟从领袖的群体，对此保罗称他们为和世人一样属肉体的。那么这个词与刚才所说的属肉体的词是有点不同的，改译韩文圣经翻译的更容易，我们来读一下改译韩文圣经。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你们难道不是人吗？在正常的关系中，人对人如果有好感、喜欢和尊敬是件美好的事情。我也有我尊敬的人，我受到了他很多的影响，也通过他在事工当中也得到了很多好的灵感，而且常常他作为非常好的榜样让我非常感谢。但是这些与盲目的崇拜他是不同的事情，特别是成为教会的领袖，作为教会一体的根源只有一位，是基督。然而在教会里面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彼得的，那么这样的分成派助长了嫉妒和分裂。针对这个问题，用保罗的话来说，是与世人一样的，也不是人的存在。然后保罗正在说明真正领袖的本质和角色，在经文当中五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这里翻译为 执事的，也就是事工者，希腊语是 diakonio， 意思是通过什么什么的意思。它有个前置词是 dia， 意味是微尘的意思，或者 konis 合成的。在福音书当中被翻译为服侍者或者下人。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也表达了自己的身份，但是重要的是不是这个词翻译为什么的意思，为什么样的意思，而是事工者本身的意思，是在神的面前要像微尘一样的存在。韩国有很多教会事工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事工者都是我们的榜样，不，反而不能被看为榜样的事工者反而更多。这是因为不知从何时起，他们忘记了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维持教会本应成为的样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样事工者也一样需要恢复事工者本有的样子。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有需要先去做的事情，那就是需要告白自己在神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也就是告白自己是像微尘一样的存在。第二，事工者应该在低处保持谦卑。微尘只有在光照射进来的时候才能够显示出它的存在，所以比起我们自己想要去显示出自己，我们应该静静地处在神的恩典之下，跟随神的引导。第三，我们应该告白神是托付给我们各种事的那一位，是我们生活所有的主体，并且顺从神。如果事工者忘掉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么事工者有可能就成了妨碍神工作的人。那么接下来今天经文第六节，保罗如此证言，也就是一个核心的真理：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保罗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通过三个主语和动词的变化来说明福音事工的方法和本质。首先，保罗所做的事情是栽种，然后亚波罗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在那里浇灌，但是并不会因此花就会开。为了要开花，需要的条件就是神要赐予它阳光、适当的温度以及雨水还有春风。我们在这里必须要清楚的两个事实，就是第一，保罗作为2000年以来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使徒和最伟大的辩证家，虽然向很多人传了福音，但是亚波罗在那被栽种的福音上，就算他是在圣经上有大能，是通达希伯来学问的犹太人学者，但是使被栽种的植物能够生长起来的不是其他，而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还有圣灵神。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栽种了和浇灌了的动词使用的是过去式，但是被翻译成叫它生长的希伯来语使用的是未完成时态。未完成时态呢，可以说是现在进行时，也就是说人所做的事情呢，可以说是过去式，有可能消失，但是神的作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展现在我们面前。人所做的事情有可能是一次性的，但是神的作为会持续到永远，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那么接着保罗接着有一个结论，就是哥林多前书3:8，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八节中意味着播种福音的种子，也就是意味着教会开拓。另一方面，浇灌是指耕耘所栽种的，也就是为了已经建立的教会能够成长起来，预备一些环境还有所需要的条件。这里准确地描述了保罗和亚波罗的角色，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所有事情在神的里面都是一件事。韩语共同翻译版圣经里面把这部分翻译为 栽种的和浇灌的是同等的人。这也就说明不是哪一种事工更贵或更贱，更高更低，或者更大更小，对于神来说这都是关心以外的事情。神所关心的只在乎于在最后的日子，我们在神尽心尽意所栽种的地方，作为使命者是如何的忠心，是如何的诚心诚意的对待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渴慕神的恩典，神是要看我们的态度。那么因此按照我们所做的事情，他也会给予赏赐。大概在一个月之前，我收到了罗塞塔塞豪尔的邮件，邮件的内容关于罗塞塔豪尔的孙女，也就是秀德豪尔的小女儿菲利斯豪尔金女士别事的内容。另外在不久之后将要举行追慕仪式，并且在追慕仪式之后将会再次正式的要求请求在杨花金墓园霍尔宣教士墓碑旁边的碑石上雕刻上菲利斯豪尔金女士的死亡年度。因此在墓园当中，豪尔家族的墓碑上所雕刻的所有的后孙都因了神的呼召而去。像我们所熟知的罗塞塔豪尔是1890年因医疗宣教来到这片土地上的，当时她在朝鲜施工的时候，因经历失去了丈夫和女儿的痛苦，49年之久，她以爱心服侍了韩国的人们。她的儿子舍伍德豪尔在海州市建立疗养院治疗结核患者，在国内最终发行了那个名叫 Christmas Season 的邮票，对结核起了启蒙运动的作用。在我们宣传馆二楼的杨花金馆中展示着豪尔宣教士家人的遗像遗物。我接到邮件之后一个人去了墓园，并且看了豪尔宣教士墓碑的背后，然后发现后面这样写着：梅里安·班恩利，舍伍德豪尔的夫人，1896年出生于英国，1991年9月19日在加拿大去世。他的子女们威廉·詹姆斯1927年韩国出生，2012年加拿大去世。约瑟·卡利于1932年出生于韩国，1998年在加拿大去世。菲利斯·梅里安，这位就是刚刚离世的，1934年出生于韩国，旁边是空着的。弗兰克·舍尔德1934年出生，然后1934年离世。我那一天用肉眼看是虽然还没有看到刻上的死亡年度，但用死亡的眼属灵的眼睛看是已经刻在了石碑上。我在这一天看着石碑，我的内心也刻在了我的心上，我也终于一天会离世。亲爱的教友们，我们的生活分明有最后一天，最后的句号，最后画上句号的瞬间会来到。那时在神栽种我们的位置上，不是用世上的伦理，而是用神所定的方法评论我们每个人，并给予我们当得的赏赐。我们要期待从上面来的赏赐。希伯来书11:6有这样有名的话语，如此记录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作者认为神所喜悦的就是信心。必须这个词强调后面的内容，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信神是永生的神，并且要相信神也是给予赏赐的神。今年我们教会把耶利米书32:41的话语作为教会一年的话语，因照这个话语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为教会的标语，一年向着目标向前。2018年结束的瞬间，这个话语 要重新铭刻在我们的内心。耶利米书32:41，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韩文圣经没有的部分原文当中有尽，希伯来语两次使用了 core。 神尽心尽意的把他们栽于此地，特别是其中义的原因是拉普西，意思是指呼吸，意味着是灵魂或者生命，即耶和华把他的百姓栽种在此地，不是单纯的栽种，神尽了一切的灵魂，一切的生命，栽种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是看我们所处的环境，有的时候会埋怨神，也有的是会赞美神。可是神与我们怎样看无关，神以他的方式尽了一切的灵魂和一切的生命栽种了我们。因此神的评价不在于我在世上处于什么位置，在世上享受了多少，神的评价是在所栽种的地方，我们为主在各自承担的事情上是否尽心尽意。今年一年生活的如何呢？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之处，是否把那个位置作为一个招命的场所，还是依然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样，信仰像婴孩不能吃饭过这样的生活呢？如果是过着后者的生活，现在要在神面前改变我们歪曲的姿态，放下充满世上伦理的我们的想法，回归我们信仰的原点，在主里面要恢复我们信仰的出发点。为此我想提出两方面劝勉的内容。首先是神爱我们爱到底，信赖没有一丝误差引导我们的神，并且要顺从神吧。在借着神的话语的同时，给我们的环境当中也要顺从。第二就是比以前更加爱神，为了更加了解神的心，要倾听神的声音，那时我们的信仰就恢复到了原点。张安昭牧师在讲道时间或者晨祷时间偶尔提及社里的汉字的说明，社里的社是指拉抓的意思，这个汉字是指提手旁，还有右边是三个耳。张安昭牧师这样说，信心就是对于神所行的事情听了听了又听，用耳朵听，用心听，用生活听，听过去，听现在，听未来，这就是信仰极深的智慧。我在这里想要再附加一点说明，就是神所行的事情看了看了又看，所看的用眼睛看，用内心看，要用生活看，看过去，看现在，再看将来。为了成为神的手而祷告，那时就恢复了真正的信心和顺从。白人青年和印第安青年一起走在纽约的街头，纽约街头那天有很多人来来往往，走了一段时间，白人青年突然开始朝着对面挥手。身边的印第安青年视线自然转向对面，这时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士对她的朋友挥着手， 印第安青年问谁啊，白人青年说女朋友。那印第安青年又问，今天约好了在这里见面吗？白人青年说不是偶然看到的。印第安青年无法理解，因为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如果不动只是站在这里好像要犯眩晕症了，怎么可能没有约好却能够看见并且还互相挥手呢？于是又问，没有约好这么多人当中怎么能看到女朋友还向她挥手呢？这时候白人青年回答说，爱就可以看见。两人又往前走，走了好久，这次印第安青年突然说，安静，听到了什么吗？白人青年说，什么？这时印第安青年说，稍微等一下。然后印第安青年突然消失在建筑物之间，稍后印第安青年笑着出现在白人青年面前，然后给他看手上的细帅。白人青年惊讶地问，你听到了这个蟋蟀的叫声吗？然后你抓到了吗？人这么多，汽车声音噪音很大，你竟然能够听到这个小昆虫的声音？这时印第安青年回答说，喜欢就能够听到。亲爱的教友们，这两个青年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爱就可以看见，喜欢就能听到，非常单纯却是真理。想要看到神的作为吗？想听到主的声音吗？那就请比现在更爱主吧，比以前更喜欢主吧，那样神的伟大和他所行的事通过我们的生活就会让我们看到听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2018年一年在主的看顾和保守当中到了今天，今年一年感谢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把我们栽种在各自的位置上。虽然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了我们，我们依然像孩子一样，信仰上只是接受自己希望得到的。再次告白，我们没有爱他人反而嫉妒，没有和睦相处反而在盯他人的罪，求神饶恕。相信在爱我们就爱到底的神里面，放下今年一年所有的时间，希望更新我们错误的想法和内心。对于即将到来的2019年，愿2000年前所称呼的基督徒这样的称呼重新复兴在这地上，愿我们里面充满比以前更爱我们主的告白，渴慕并仰望主伟大的作为。愿这一年有能够听到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